请看《历代之下》第三十章，《加勒太书》第四章，再下三十章，《加勒太书》第四章，题目是“不做嗜血奴仆，听命除教喜乐”。不做嗜血奴仆，听命除教喜乐。啊，我们看西西家做王，啊，他是怎样的？他不但是除恶，而且带领全民来守月节，这个后面告诉我们是空前的，是空前的。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简直前所未有的这样的欢乐，用了他们在神面前全国全民的来守月节。守月节，什么是月节？就是纪念主爱，思念己罪，用月节和除酵节在一起。为什么要过月节？就是永远不忘记神的爱，激发爱心，纪念主爱，追思己过，这就是这两个节的意思。月节、除酵节，月节守月节的时候一定要除酵，一定要除酵，纪念主爱，追思己过，爱火焚烧，你接下来一定是爱火焚烧，感恩喜乐。所以西西家带领全民，而且为他们认罪代求，这样的写信鼓励他们，勉励他们。所以我们要纪念主爱啊，纪念主爱，也可以说就是这个守节蒙赎，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守节使他们再次蒙赎。对他接下来我们看加勒太书第四章，整个这一章的中心就是不再为奴，不再为奴。因着月节的羊羔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再为奴，再做律法、小学、理学世上的这些个东西的奴仆。我们是儿子，所以保罗在四章的一节到七节就是不是奴仆，是儿子，讲明我们今天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神的儿子，不再是奴仆。接下来保罗有提醒教会，看到加拉太教会的倒退，因为他们不明真理而受到搅扰，所以保罗为他们担心，而且为他们再付生产之苦。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西西家，一面是保罗，仍然是接着前面。我们看到西西家也是付代价带领全民恢复他们的侍奉，这边保罗带领加拉太的教会恢复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归回十字架，使他们得到释放，不再为奴啊，不再为奴。所以后面保罗又讲了两个妇人，预表两个约，就是保罗付了代价，把这个真理向他们讲明，把旧约的预表向他们讲明，就是叫他们成为凭应许在圣灵里面的蒙恩，而不要再做奴仆，成为属血气的人。我们今天凭着允许得产业，做神的儿子，而不是做这一个下甲的儿子，那就是属血气的。我们是凭允许而生，我们要得到主的允许，真正的得到释放，不再为奴。所以这边是讲救赎，那边呢是讲到什么呢？讲就是讲到蒙赎啊，讲到蒙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再为奴了，成为神的儿子。西西家带领全民要回转，特别提的要回转。这边呢告诉我们加勒太的教会应当受教，应当受教。所以一面是守节，一面是蒙赎，守节与蒙赎。守节的目的也就是归回十字架，叫人爱火焚烧，纪念主的爱，追思自己的过，然后呢爱火焚烧，感恩喜乐。这是多么美好。我们看看西西家的时代曾经是这样的蒙恩，空前的蒙恩，全民啊是大大的喜乐，感恩欢乐。这边保罗的目的也是这样，不再为奴隶，那你得释放了，你才会欢乐，才会感恩。所以保罗为他们再付代价，这边西西家为他们认罪代求，两边都是付代价。所以我们今天要蒙恩嘛，要复兴嘛，也是同样我们需要来守月节。我们今天不是凭的日子，我们要常常的守节，常常的纪念主，纪念主的爱，追思自己的过，好使我们能够爱。 爱火焚烧，心里火热起来，感恩喜乐。爱火焚烧的人才能够去救别人，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像保罗一样，那个帮助加拉太的教会，叫他们不再做奴仆。所以纪念月节，守月节也是叫我们不再做奴仆，不再做奴仆。守月节的意义就是使我们灵里得到释放，被主的爱火而焚烧，不再做这个罪恶的捆绑，或者是做律法的奴隶。啊，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四段七节对八节，开头是一节对两节，七节对八节，我们合并第一段是十四节对十六节，这边十四节，那边十六节，我们看一下第一段，题目是向神守节，快传王命，不再为奴。向神守节，快传王命，不再为奴。啊，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第一节，先看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马拿西，我们知道属于北国的啊，而且还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都到耶路撒冷的神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月节。所以这是一个全民的空前的一个守节，不但是犹大人，而且以色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马拿西的人，叫他们大家都要聚集。所以这里是个很大的聚集，全民的聚集，目的是什么？向神来守月节，这是神的吩咐。以色列出埃及，神就吩咐他们，你们每一年你们都要守节，为了纪念主的爱，永远不忘记神是怎么样把他们带出埃及，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不再做奴隶，做神的儿子。因为王和众首领比以色列全会众已经商议，所以可见他们都是这么同心，一同商议要在二月内守月节。正月间他们不能守，为什么？因为自己的祭司还不够用，就是没有预备好。所以预备好不在乎一月或者是二月，最要紧的要预备好才能够守节。如果祭司都没有自节，那怎么样带领人守节？因为祭司要带领他们，要帮助他们来宰牛宰羊啊，才能够守节。祭司不服用，所以现在祭司首先要自节，没有神所兴起的祭司，那以色列这么多人，千千万万人怎么守节？守节都要宰月间的羊羔，要把这个肉要分给民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气，所以要预备好，要预备好。所以这个要在二月守节，因为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可能人都没到齐，是不是？要都聚集，即使要预备好，要自节，又要自节，又要聚集，然后才能守节。第四节，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妙，为善啊！大家这样的合一，这样的同心，于是就定了命令。定了命令以后，就传遍以色列和别是法，直到在从南到北，一直传遍整个的全国，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月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这个小字就是说的，已经许久许久没有守节了，是不是？因为一个犹大的王都没有按例来守节，所以西西家这一点是体会神的心，是不是？神愿意他的儿女们常常纪念他啊，以至于就能够爱火焚烧，感恩喜乐啊，更加的火热爱主，不要再偏离主的道。所以守月节是非常重要的，使我们归回到主的里面，使我们的心被主爱激励，再次来火热的爱他，来侍奉他，来遵守他的命令。守月节就是纪念主的爱，纪念以色列怎么样出埃及的。守月节同时我们这就是守除教节，就要除教，一面追思己过，一面纪念主爱，这个意义是重大的。所以这个命令要传遍，是不是？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要祷告，使这一个命令，神的命令，使全民的复兴能够来到，就大家都要归回到主的爱里，归回到十字架的里面啊。这是五节，对他这边是六节。我们看，因为开头是一那边一节，这边两节，所以这边六节。我们看一下，这里一开头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讲到啊，这个我们不 在这做奴隶，不是奴仆，是儿子。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说却是与奴仆毫无分别，就做孩童的说没有分别，因为还在以色列还在旧约的时期，在师父的管辖之下做孩童，就是说没有这个觉悟，也没有这个认识，名义上地位上是儿子，而实际呢还受辖制，如还成为奴仆一样。这个辖制就是管辖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就是指着旧约，这就是指着旧约来讲。所以以色列本为神的儿子，是全业的主人嘛。儿子是什么意思？儿子最宝贵的就是承受产业，是全业的主人，应该是承受产业。但是孩童，我们灵性常常也是孩童，你是孩童，你就还是什么实际的光景，还是被这个捆绑，就表示还没有真正得到释放，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预定的时候，就下面讲的就是救恩来到，是吧？时候没有到，还仍然还是被辖制，是吧？只有到时候就不再成为奴仆了，就能够脱离了这个辖制。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就是要让神的儿女能够不再做奴仆。不但说你属灵的地位，你是全业的主人，实际也应该不再什么，不再做奴仆，不能够这个是个孩童的样子，跟奴仆没有区别。我们从我们个人灵性也是这样，当然这个是指着以色列在旧约里的光景，是不是？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就是神的预定。我们就先看这两节，一面是西西家做王的时代，他写信勉励；这边是保罗也写信提醒，两边都是神的仆人。一面是西西家，他带领全民呢，他写信给什么？以法莲、马拉西，全民大家都要聚集，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一面是写信勉励，一面写信提醒；一面是聚集民守逾越节，聚民守逾越节。对他这边来是什么？这边就到时不再为奴，不能再做奴隶。我们不能够是个家业的主人，应该是儿子，实际和奴仆没有区别，是不是？和奴仆没区别的意思是什么？按照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表现，实际的光景仍然是被罪辖制，信了主了还是被罪辖制。就跟以色列，以色列是王太子，是承受产业的主人，是不是？但是呢，仍然是和奴仆没有区别，在师父管辖之下，只等到预定的时候来到，就是说到时不再为奴，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能一直为奴。再看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是那就是说到同样是这样光景。神的心意就让我们不再受辖管，曾经是受辖管，不再受辖管。对的，那么就同商议要守节。为什么守节这么迫切？因为西西家心里迫切，而且所有的首领大家都一同商议。所以为什么要商议要守节呢？对待这门就不再受辖管，我们也要这样，让我们的灵里的光景不能够再受辖管，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还是灵力不得释放，还是这样那样，这一点那一点许多的世俗，许多的小学世俗的东西辖制我们。所以第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所以保罗这里就引出基督来了，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不再做奴隶？只有靠着基督。而基督哪里来的？就是预言中的基督啊，就是告诉我们女子所生，身上借着玛利亚童贞女所生，生在律法之下，主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这边就是等候救恩，那边就是自洁预备。你要守逾节，那他说为什么要二月？我们也明白这个意义，是不是？就是说三年了一个月了，为什么？因为不够自洁还有呢，因为大家还都没聚来，所以要自洁，要预备。这边也是，这边要什么呀？极致时候满足，等到神的时候，就是说等候救恩，等候救恩，神的救恩一定来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的时候就来到了。那边是自洁预备，我们在等候救恩的时候，你就要自洁，要预备。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律法以下的人当然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一切罪人。虽然摩西的律法不是 为外邦人预备，但是我们也在这个罪恶之下，也等于在律法之下，是吧？所以神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耶稣为我们生在律法之下，是不是？从小耶稣降生，从小一直都是守律法，为什么？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太宝贵了。蒙赎得儿子名分，这就是基督来的目的。因为这条告诉你，不再为奴，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怎么是我儿子呢？是因为耶稣把我们赎出来。怎么赎的？那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前一章我们看到的三章十三节，他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自己受咒诅，赎我们脱离律法咒诅。用凡挂在木头上就受咒诅，耶稣挂在木头上，这样的赎我们，赎出来，使我们得着儿子名分。对他那么就同心守月节，同心守月节，这个意义什么？就是蒙赎得儿子名分。守月节目的就是我们大家都不要再做奴隶，个个要得释放，从老我，从旧人，从律法，从理学小学律法遗传一切捆绑我们东西都要脱离。那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儿子跟奴隶当然不一样了。奴隶天天哎呀，又惊心害怕，又被捆绑，又没有自由。儿子你蛮有自由，是不是？你得到释放，你有继承权。所以我们要真正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要蒙赎，那么是同心来守节。再看第六节，你们敬畏儿子，神差遣他儿子的灵就进入你里面，这是一个经历。你不但蒙赎，而你有蒙赎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呼叫阿爸父，是不是？小孩子慢慢的他就会叫父亲，如果不是他的父亲，他根本不会叫你的，也不是你生的你，他也不会叫你，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是见证蒙赎的经历，要见证神差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里面，这就是重生的性质。圣灵，圣灵是我们重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呼叫了，因为同一个生命了，父的灵，父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所以你就会呼叫阿爸父。这何等美好的一个经历啊！见证蒙赎的经历，那便是将命令传遍全国。西西家不但自己蒙恩啊，首领蒙恩，他爸爸的全国都蒙恩，包括北国南国都要蒙恩的，将命令传遍全国。这边就见证蒙赎的经历，让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儿子，不再做奴仆。所以离不开逾越节，离不开逾越节。求主让我们的心灵要守逾越节，就是把基督活化在我们眼前。纪念主的爱，思念自己的过，这是真正守逾越节了。那你就不再被罪恶捆绑，不要再做奴隶。好，再看底下第六节，第六节第二小段，六节到九节，异族，这里就产生异族。为什么？因为王的命令紧急，要传遍，要大家都来。在二月份，你不能再单言。是过去呢，最要紧的一个交通工具就是骑马。是吧？骑的马，这个异族骑的马，快奔直跑，走遍各城，把王的命令传遍在以色列和犹大。异族主要的工作，把信息带出去，要传信息。所以今天时代的功能，我们要做异族，快马加鞭，是不是？要把好信息带出去。以色列的时代，我们知道莫迪赶以色列传信息，把哈曼挂起以后呢，结果就是。借着王他们以色列的祷告令下谕旨，也是借着什么？借着异族来传达另的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就要废除哈曼的这个诡计，哈曼的毒计。所以也需要有异族兴起来，这就是工人要兴起来传信息。信中说的是什么呢？下面我们看这个信的内容。信内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当转向耶和华。这章好几次提到要转向，要转，要回转，要转向，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经历的这个神，蒙拣选拯救他们的这位神啊，我们应该转向他，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啊，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北国被掳，但是呢有一些个人还是渔民，脱离了亚述王的手。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一面叫他们转向神，一面呢不要效法列这个什么呀，这个列祖的光景，犯罪作恶以至于被掳，他们干犯了耶和华的以色列神，以至于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败亡，正如你们所见的。这就是北国被掳，西西家做王的时代正是北国被掳。现在不要像你们列祖印着景象，只要归顺他， 你看转向他，归顺他，守月节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了，是不是？带领人要转向他，要归顺他。什么叫转向他？转向他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念的以赛亚59章，转离过犯，救赎主就来到，是归顺耶和华，而且进入他的圣所来寻求他，来见他的面，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这个转，我们转向他，神的烈怒也转离我们，神也转向我们，所以这个转都要紧，要转呢、啊，要转向他，那么你就归顺他，而且进入他的圣所，还要侍奉他。底下第9节，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有恩典，是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一直到第9节，我们看这个是西西家所传的信息，借着异族带出去，一面聚集他们要什么过逾越节，一面提醒他们应该怎么样转。如果心不转，你人来了过逾越节也是白来，是不是？你白来呀，你来了你心没有转，所以心要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甚至对那些个被掳的子民都有些话提醒他们。如果你转向神，那你儿女你的弟兄在掳掠之地的人面前也会蒙怜恤，因为神是有恩典的，使他们能够被掳归回。所以怎么样叫被掳归回，就是转向他，转向他，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你们若转向他，他一定不会不顾念你们，他一定会顾念你们的。所以这一段里有多少个转，要转啊！求主让我们一面转离过犯，一面让我们的心归顺他，转向他，就是到第9节为止。对到这边，请看7节到11节，先看第7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是不是？就是说，前一节不是说吗？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了，你已经重生得救了。神的灵进入，那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会呼叫阿巴父了。既然呼叫阿巴父，所以从此以后你就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啊，不是奴仆，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既是儿子，你就承受永生，你成为什么？承受产业。靠着神成为后嗣，后嗣就是有继承权，是不是？有继承权，那个承是他的永生。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第7节，这边说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啊，我们应该记得。所以像罪死，像神活呀，不是奴仆了，我们不应该再做奴仆，一天的受捆绑，一天苦苦苦苦的来信主，信的这么惨，这么可怜，是不是？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对着那边，异族将王命传遍。王的命令是什么？就是神的命令，把神的命令传遍。传遍这个命令是什么？就告诉你，你不是奴仆，是儿子了。所以要把王，我们要做异族，快马加鞭。对着这边，保罗就是啊，保罗就是这个异族，是不是？走遍各地，把基督的福音那个传出去，叫人不做奴仆，乃做儿子。不再为奴，是吧？所以既是儿子，就靠着神成为后嗣。所以对着那边去，那边是当转向神，这边就承受永生，成为后嗣嘛，承受永生。那么真当转向神，这是第7节。再看第8节，那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这讲到过去了，过去我们是假神的奴仆，不是神的做奴仆，根本不是神，但你拿他当神。理学、小学、律法、遗传，像这些个法利赛人，把自己的什么呀，把人的条规啊和什么呀和遗传，来代替了神的命令，来去谨守，这就是做的奴隶了，是不认识神，是。所以这些圣经就勉励我们，不再做别神的奴仆，不是神的，不是神的，你就是别神嘛，是不是？不再做别神的奴仆，对着那边不效法列祖，干犯神。那边就告诉你，你不要效法列祖，干犯神，不效法列祖，干犯神。所以西西家勉励很要紧呐、啊，不能一代代都是效法列祖，他们得罪神，你也得罪神。这边呢，不再做罪的奴仆，真正做儿子了。再看第9和第10两节，90对那边的第8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这个小约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旧约的律法 尤其指着格里派的道理。小学的意思就是初步的道理，仅仅的就是守住律法，而且都注意的都是规条。格里派就讲究格里，情愿再做他的奴仆呢。保罗的意思说，你不能够再开倒车了，不能够再这样的啊！既然是神所认识的，也是被神认识的，那就不能够再做奴仆，不能再归回到过去的那个光景。两边相对，这边岂当再归回旧约，那边就是归顺神，进入圣所。那边信息加勉励你们要归顺神，转向神的人就是要归顺神，要进入圣所，要向前进的，要进入主的里面。这边呢又开倒车，所以一面是归顺神，一面是开倒车，信仰上又开了倒车了。好，我们接着再看。所以保罗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些个都没有用啊，你外面谨守这些有什么用？这就是等于他们灵性开了倒车了，走了回头路了。所以十一节我们再看，十一节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肯转的话，保罗不是为他们徒然劳苦了，是吧？保罗巴不得他们不至于使得使徒在他们身上徒然枉费功夫。枉费功夫就是徒然劳苦，是为他们害怕。对他那边就转向神，使被掳的归回。不但转向神，归向神，进入神的圣所，而且这里还提到，如果你们转向神，神也能够叫那些个被掳的归回，甚至叫那些被掳的人能够在被掳之地都蒙恩，蒙神的怜恤，使被掳的归回。对他这边来，加拉太教会不就是被掳了吗？加拉太教会就是被掳了，被格里派掳去了，被异端掳去了。所以这边就是两边相对，那么转向神，使被掳归回，这边唯恐使徒枉费功夫，不应该再叫使徒枉费功夫了，所以要转向神呢。好，这就是一段。现在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从第十节到十四节，到十四节是第一段，所以从第十节开始，一族就由这层跑到那层，所以很辛苦啊。你为主做工，你要这层跑到那层，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的使徒们也都是这样，从这层跑到那层，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一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喜笑他们，讥诮他们。所以这里告诉你，一面要劳苦忠心传遍各地，一面还要什么忍受讥诮，可能人根本反对你们在做什么呢，一天传来传去，跑来跑去，人家讥诮我们，那你要忍受，是不是？但是呢也有蒙恩的。十一点，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自卑的就肯来到耶路撒冷蒙恩，不自卑的反正讥诮人，他能蒙恩吗？他一定什么恩也蒙不到啊！你还是个奴隶，你不能够做儿子，是不是？自卑才能够蒙恩。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犹大人最蒙恩，为什么？因为他们被神感动，一心来遵行王的命令，要一心的来遵行，不要三心两意啊！不要又怀疑又诱惑又疑惑，那你什么也做不成。一心遵守啊王的命令，是凭着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啊！他们就都聚集了，自卑的肯来，一心遵守王命的人肯来，那个讥诮的人当然就不来了。底下再看十三、十四，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教节。大家看，第一节是说守月节，现在说守什么节？守除教节。所以这是一个节，因为一共是八天嘛。第一天守月节，后面接着有七天要除教，就是守除教节。为什么要守除教节？你要聚集成会，大家一同灵性复兴，守月节蒙恩，先要除教。所以这里提到除教节。我们知道教代表罪恶，教也代表异端，错误的教训都代表教，所以他们就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坛、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基伦西中。这些坛所指的都是可憎的，都是祭拜假神的，所以这些都要除尽。不除可憎，你怎么守节？所以要守节，大家聚集先要认罪悔改，认罪，大家痛悔，把这些个拜别神的祭坛、烧香的坛都给他除尽，在神看是可憎的，给他抛在基伦西中， 给它扔掉，给它丢弃。你这些个东西不丢弃，叫不除，绝不能守。要除掉，我们注意这两个字，除掉，要除掉。除掉就一切可憎都要除掉。我们这到十四节，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这边到十六节，从十二节到十六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从这段开始，我们看到使徒是怎样的用爱心来劝诫他们，提醒他们，也表示使徒对他们的担忧，愿意为他们再付代价，为他们再付代价。因为我们知道保罗离开了加拉太以后，这个他们怎么样？有的人顺从了异端，这就是亏负了保罗，是不是？甚至有人都怀疑保罗吧，使徒的权柄，在加拉太教会也有这样的人，也就等于亏负了他。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保罗这一段是回忆过去，过去加拉太的人实在是没有亏负保罗，这样的爱心对待保罗，接纳这边是劝勉教会，那边是你要忍受讥诮，这边是爱心提醒，一面是快传王命，也把王的命令要快快的传。这边就保罗的话里面，我们真是看见保罗的话在这一段里面字里行间是激发爱心，激发他们的爱心，因为他们的爱心改变了，爱心冷淡了，保罗再次激发他们。所以十三节我们接着看，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那就指着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我们就看这一节好了，但是呢他们保罗带着病来传福音，他们呢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那边是自卑前来蒙恩，那边异族传的结果是吧，有些人自卑，所以他们都前来耶路撒冷都来蒙恩，这边是谦卑接受福音，就是保罗第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接受了，都接受了。尽管保罗身体有病，我们看十四节，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所以保罗呀，又谦卑又用爱心又用智慧的话来激发他们，意思说你们从前多么的爱我，多么的谦卑接受福音，而且接待保罗，是不是？这是讲到他们的过去。甚至保罗是带着疾病啊，所以我们看神的仆人呢、带着疾病怎么样还是照样传福音，身上有疾病，后面也讲你们甚至愿意把眼睛都弯给我，说明保罗实在是眼睛有疾病啊，眼睛病得很厉害，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甘心接待受苦使徒保罗激发他们的爱心，提醒你们曾经实在是很好啊，甘心的接待受苦使徒，对着那边就是犹大人一心遵行王的命令，王怎么说他们就遵行，一心的来遵行，这边是甘心接待受苦的使徒。十五节，你们当着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意思说你们要赤手啊，不能够当着这样，现在又改变了，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的见证，保罗亲自做见证，那就表明当时加拉太的教会的爱心呢，爱到极点，爱到使徒一个地步，到什么使徒眼睛痛，我们甚至把我们的眼睛都要弯出来给你，这个实在是因为他前面说身体有疾病嘛，所以这个表明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十五节，这边就是与使徒同甘苦，那边是聚大会同守节，大家一同来守节，聚集大会一同守节，一同守节也是纪念主为我们受苦，是不是？主怎么为我们受苦，我们也要与主一同受苦。这边呢，加拉太教会曾经是与保罗同甘苦，保罗受苦，保罗眼睛痛，保罗有疾病，甚至把自己眼睛都弯弯出来，愿意给保罗，情愿如此。那边说要除掉守节，这边保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清除异端。为什么后来他们改变了呢？那是因为他们里面接受了异端了，所以要除掉， 也可以说那边是出教守节，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激发爱心呢、啊，也把他们爱心激发出来。教不除，爱心也出不来。第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就是加拉太的现况，因为他们接受了假使徒啊，那些个什么这个假弟兄，就是传异端的格里派的人，所以把保罗对保罗就淡了，不但淡了，甚至把保罗当仇敌。保罗还是提醒他们，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要除尽可憎的可憎物，就包括什么祭坛、秋坛，除尽可憎物，这边就是接受了异端。应该除他们，没有除他们，接受了，所以现在把保罗当仇敌。那边与西西家同心，你看他们都同心呢、啊。这边呢和使徒为敌，保罗现在你们把我却当做你们的仇敌了，我们千万不要认敌为友，把使徒都当了仇敌了。所以那边是要除掉，这边保罗也是要除掉他们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异端，里面那些个影响要彻底清除，不清除，就不能够过逾越节，不除掉不能过逾越节，这边不清楚也没办法做儿子，也不能够火热爱主啊！结果对使徒都冷淡，这就是第一段啊。保罗真是不得已才这些话，为了激励这些个加拉太的人，也证明他们实在是真理不明，好歹都不分了，真理不清楚，把使徒当仇敌，把仇敌当朋友，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所以这边加拉太教会的教是什么？那个教就是异端。这边的教就是罪恶，就是假神呐、啊、假道啊。这边是异端，因为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就提到了，一点面教是全然发起来。加拉太书五章九节，大家看五章九节，一点面教能使全然发起来。保罗这样提醒的意思，就是指着加拉太教会接受了异端。就是格里派的这些错谬的东西，就好像一点面教是全然发起来，所以你不管是哪方面的教，我们都要除，要清除，才能够再次的有爱心，恢复起初的那一个爱心。好，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那么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为民代求，付生产苦，蒙恩喜乐。为民代求，付生产苦，蒙恩喜乐啊！我们看一下这边仍然继续给我们看到，一面是西西家付代价，一面是保罗付代价。我们看十三节，先看哦，不是啊，我们这里看十五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看这一段。十五节开始，二月十四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啊，所以他们在二月守节呢，他们仍然十四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这一只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基督啊，他为我们被杀献祭。保罗在灵前五章第七节也是这样说啊，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他为我们被杀呀。即使利未人呢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你看看都守节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惭愧洁净自己，应该早一点洁净自己，是吧？就把燔祭奉耶和华的殿中。你不洁净自己，你不能够做属灵的侍奉，是不是？因为洁净了自己，所以把燔祭可以奉到神的殿中，而且遵着神人摩西的例，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即使从利未人手中接过血来洒在坛上，那就举行这个逾越节的典礼啊，纪念主嘛，要这样的做。所以这里有几个字要紧的很，惭愧自洁，要惭愧自洁，自己蒙恩才能够叫别人蒙恩。后来祭司就从利未人手里要接过血来洒在坛上，就是这个血洒在坛上就表明为全民赎罪。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的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已经不洁了怎么办？那么宰羊羔目的就是他们洁净，只有主的血能够使人得洁净，是吧？逾越节的羊羔嘛，代表主的血。底下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也吃了约的羊羔了，这个按说都不合理的，你自洁才能够吃，可能来不及了就赶紧吃吧，尚未自洁就吃了，不合所记录的定力。那结果怎么样？西西家就为他们祷告神， 所以这个很要紧的，有西西家为民祷告，他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们列祖之神的，谁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是不是要为民代祷，为人认罪，是吧？我们有没有为人认罪祷告？是啊，不是意味着就是恐告责备，而且为人认罪，可能有些人他都不会认罪祷告，你要替他认罪祷告，这是要付代价，爱心的认罪代求。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所以可见呢，这个祷告很要紧。西西家是个祷告的人呐、啊，要祷告啊，结果就蒙神饶恕。二十一节，这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守除教节七日，啊，没有自洁，没有惭愧，没有彻底的痛悔，不除教的话，哪里有快乐？哪里有这样的快乐？大大喜乐。而且接着数守除教节七日，就七日之间都要除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连一点教都不能见到，要彻底除教。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接下来就是感恩赞美了。所以守逾越节是借着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流血洗净我们自洁除教，那么接下来呢，你才会日日赞美感恩欢乐。底下二十二节，西西家为了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当然这个包括所有的祭司了，于是众人吃节宴七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啊，这一段就是怎么样的守逾越节，西西家为了一切善于侍奉的利未人，利未人最辛苦，要宰牛宰羊剥皮献祭切块，这都是利未人所做的，所以慰劳他们，该慰劳的叫慰劳，为主劳苦忠心呐、啊。底下呢，没有利未人这样的做，众人怎么能够吃得到这个美丰满的宴席？所以下面就是众人就吃节宴呢、啊，吃节宴就是月节的宴席，要七天，七天就是完全彻底的意思，就七天之内要吃羊羔的肉，天天要吃主的话，满了骨髓肥甘，是吧？而且献平安祭，天上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一面吃寒羊一面认罪，平安祭里面就是包括感谢祭。感谢祭、甘心祭要向神献上啊，我们就到二十二节为止。对到这边，请看到二十六节啊，我们从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大家看啊，十七节开始，这边啊，十七节。那现在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理解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膳食上，我们这是两节啊，十七、十八。两节连起来，对那边的第十五节，所以保罗说，在膳食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所以保罗下面这句话就暗示一些假师傅的爱心是在人前，保罗不喜欢这样，是吧？所以这两节就告诉我们啊，说明什么？说明加勒太的教会忘恩负义，认敌为友。那些热心待你们，保罗告诉你，他是理解你啊，他并不是真的叫你真的爱你啊，他不过是叫你来热心待他，所以可见呢，他的爱心是有目的的。但是将来在教会不懂啊，拿他们当朋友了，在现实上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但是呢，不要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那就是也就暗示着不要什么呀，不要单坐在人前。是不是不是单在表面上，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宰杀羊羔纪念主爱，这只羊羔要宰杀就是纪念主爱，这边就是忘恩负义认敌为友，你把假先知的爱心当爱心了，他的爱心是有目的的，让你好待他，让你善待他，让你接待他，让你给他钱啊，种种的目的，是不是忘恩负义认敌为友？所以那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宰杀羊羔啊，纪念主爱，认识到什么是主的爱，什么是人的爱，这个不同的，主的爱是舍命的爱，人的爱是多么有条件呢、啊？再看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就是保罗为他们再付代价，而且保罗说这话，保罗甘心乐意再付代价，那边就是基督为我们付代价，靠羔羊血再赎，那边血要洒在坛子周围，靠羔羊血代赎，这边就是再付生产之苦，保罗为他们 我们知道做一个母亲乃付生产之苦，你不但一次付，做母亲就付一次代价，使徒保罗付两次代价，是不是？第一次用福音生了他们，这再还要为他们付代价。那边是羔羊，靠羔羊血来代赎。我们的蒙恩离不开羔羊血的代赎，但有的时候也离不开与许多神的仆人们为我们付代价。那今天我们肯不肯像保罗一样，肯不肯为别人付代价，付生产之苦啊？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里面，什么意思？只等到他们生命长大，要生命长大。那边就是过月节，也是叫我们生命长大，天天纪念主的爱，使我们越来越成熟。底下再看二十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前面不是为他们担忧啊，为他们付代价，而且保罗是巴不得，为什么说改换口气呢？就是巴不得加拉太教会能够转变，目的是巴不得他们转变。对的，那边借羊羔得洁净，所以祭司利未人怎么洁净啊？借羊羔得洁净，所有人都要借着主的这个羔羊得到洁净。这边其实是巴不得能够转变啊。接着我们再看二十一、二十二这两节，我们连着看，因为那边十八、十九是连着的，十八、十九。那边这边是二十一、二十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保罗在这一段开始就是向教会讲明神的预表，让他们看见预言中的基督啊，让他们认识到啊这一个旧约和新约的这个对比。也就是律法啊，律法和这个什么呀，应许的恩典的这个对比，属血气的和属灵的对比。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这也是对比，然后两个妇人也是对比。所以保罗呢，就是为教会讲明这些对比，也就是为教会付代价。对的，那边就是西西家，那边是西西家付代价，那么是为民神前代求认罪，在神前呢、啊、为民呢、啊、代求认罪。这边就是保罗呀，啊，也是为教会付出代价，也可以说就讲明这个预表的意思。好，再看二十三节，二三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就把这个两个妇人做区别，做对比。一个妇人当然就是夏甲，一个妇人就是撒拉，是一个是凭血气生的，那就是生出以实玛利来；一个自主之妇人生的是谁呀、啊？就是以撒拉，是凭应许生的。这个当然不一样，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就看这一节圣经，凭应许蒙赐福。我们到底是从血气生的，还是凭应许生的？凭应许生的，你就得到一切的福，亚伯拉罕的福都算他的了。对的，那么蒙神垂听饶恕。那边就西西家的祷告得到神的饶恕，神垂听。尽管有些人没有自洁就吃了肉了，神仍然是饶恕，因为有人为他们代祷。这边就凭允许，那边是什么蒙神垂听啊？这边蒙凭允许就蒙什么蒙赐福。再看二十四节，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良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解释很清楚啊，这不用我们解释就告诉你，两个月，一个月代表什么？就是生子为奴，代表就是夏甲所生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啊是什么？是在律法之下，律法之下痛苦为奴，生子为奴嘛。对他那边守节欢乐称颂救恩，那边西西家带领人守节以后，接下来就是感恩欢乐的，守节欢乐称颂救恩。这边在律法下痛苦为奴，生子为奴啊，生下来就是个奴隶。底下就解释二十五、二十六，我们看二十五、二十六对着那边二十二节，这下甲二字是指的亚伯拉罕在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的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着旧约来讲的。和西乃山的同类，同一个解释，也可以说亚 了波特西乃山，就是现在的什么？现在的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分别我们知道，现在的耶路撒冷，二十六节说在上的耶路撒冷，大家看见没有？两个耶路撒冷，这两个耶路撒冷不同。现在的耶路撒冷是指这属地的啊，生死为奴嘛，啊，代表属地的，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嘛，在旧约里，你不是吗？你在律法之下，我有所不能行的，仍然是做罪的奴仆，不得释放。所以我们两边相对啊，这个二十五、二十六，接着二十六说什么？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不同了，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是吧？所以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约，也代表两个什么呀？一个是在地，在现在的，一个是在上，就等于在地的和在天的两种，两个耶路撒冷不同。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不再为奴。保罗说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再为奴了，那边就是他们在这个守逾越节的同时还向神认罪，向神认罪。还有那边是西西家慰劳利未人，为什么慰劳啊？因为利未人辛苦啊，忠心呐，带领人守节嘛，把牛羊把这不是把羊羔都要宰了，宰了以后还要把肉送给民吃，所以说慰劳利未人。这边就是保罗，也可以对保罗忠心神所托，你看保罗讲的多清楚啊，给我们解释的清楚。两个妇人代表什么？出于两个月，那当然一个是旧月，一个是新月。在新月里就是在基督里，也就在宝血里，你不管犹太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都称为教会。在旧月里就不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两边相对啊，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那边同享恩宴，一同来赴这个月节的宴席，节宴也就是恩宴。这边是承受永福，你是在上的耶路撒冷，那就是我们的母亲，你要承受永远的福啊。再看二十七节，因为经常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们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还多。所以在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就意思说也包括犹太人又包括外邦的一同在主面前蒙恩，所以这边就是不怀孕的要歌唱。这个不怀孕的要歌唱，这个意思什么？就是从来都不会生育的，是不是？但有一天要歌唱，要赞美。他从来没有蒙过恩典的，也没有歌唱的，有一天要赞美，就是指着外邦人，他们要蒙恩典。但是灵力的意思也是指着我们从来不生育不怀孕呐、啊，你根本没有跟主联合呀。但有一天你要蒙恩呐、啊，你要什么呀、啊？未曾经过产难，你要欢呼啊！没有丈夫必有丈夫的儿女还要多呀，是吧？外邦人要归主啊，许多人都要蒙恩的。那边就是再欢喜守节七天，守节了再守节。其实我多念了一节了，我们应该到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是一小段，接着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二十三节到末了，二十三节全会众商议要再守逾越节，大家看见没有？二十三节开始，一直到末了。这一段就是说他们这样的蒙恩呢、啊，恩上加恩。一般我们知道守节就是七天，现在怎么样？再七天，一共多少天了、啊？十四天。你看多么蒙恩呢、啊？是不是太欢乐了？感恩呢、啊？恩上加恩啊！再守节七天，于是欢欢喜喜又守节七天，就是更进一步的来纪念主的爱，明白主的爱，与正众圣徒一同明白他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啊，一同来纪念主。犹大王西西家，而且呢，赐给他们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牛羊来献祭，来献祭，并且呢，有许多的祭司洁净自己，祭司也自洁啊。这个西西家呢，又这样的舍己为民，这不是舍己吗？这牛羊是他的产业，他给大家这么多，赐给他们，让他们献祭。这就是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就是全体，还包括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所以守逾越节你一定有喜乐，不守逾越节没有喜乐。我们缺少喜乐，为什么呀？你不多思念主的爱，是啊，不跟主联合。守逾越节也是跟主联合的意思啊，纪念主嘛，思想主的爱嘛，回到十字架的里面，你就满了喜乐。尽都喜乐，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你看空前的呀，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这是大大喜乐，尽都喜乐，是吧？ 所以喜乐哪来的？离开十字架你没有喜乐，是不是？因为基督给我们带来恩典，给我们带来释放，给我们带来自由，是吧？给我们带来祝福。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你有喜乐，经过痛悔有喜乐。为什么过逾越节同时是除掉节？就是经过痛悔，追思己过，深深厌恶自己，那这个你才有喜乐。哦，从来不认罪，你一天就是没有喜乐，是不是？你没有喜乐，看见你也够什么的了，够沉重的了，是不是？没有喜乐，所以求主赐给我们里面的喜乐，这是从十字架来的喜乐的源泉呢。主为我们付代价，主为我们舍命流血，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恩典。那时祭司立位的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上达于天上的圣所。你看看啊，这个祷告都到了天上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祷告常常不释放，祷告常常没到天上，不知道天花板到上去了没有，是不是？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因为这个祷告蒙神垂听。所以这最后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怎么蒙神垂听？要过逾越节啊，是不是？经过痛悔除教啊，那里面许多的教又自夸又称又自称又恼怒又嫉妒又恨人，是吧？那这么多的教在里面，当然你没有喜乐，这个祷告也不能达到天上啊。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西西家带领人呐、这个阶段是非常蒙恩。对到这边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七节到末了，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这边是歌唱，那边是欢喜。你看那边再欢喜守节七天，这边呢不怀孕的都要歌唱赞美。怎么不赞美？我们从来都是像个太监一样，不会生儿女的。主说有一天，这个预言呢，就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啊，这先知的预言呢，有一天大复兴来到啊，犹太外邦都要蒙恩，是吧？犹太来讲，以色列长期被掳，好像失去了丈夫，也是不怀孕、不生养、不歌唱。所以有一天，主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我十大恩将你收回，我再做你们的丈夫，是不是？你就有儿女了吗？你跟主联合就有儿女了。外邦人呢，本来就没有，但是我们因着与主联合，我们也蒙恩典。所以两边相对都是因着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这边是不怀孕的要歌唱，那面是再欢喜守节七日。再看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允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你们呢？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指着什么呀？凭血气生的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夏甲的儿女。我们是凭允许生的，也就是靠圣灵所允许的圣灵们来到，是吧？做儿女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凭允许做儿女，那边什么呀？更要洁净自己。那边是越守节越自洁，那边祭司都洁净自己，所谓祭司立位人。更要洁净自己，这边是凭允许做儿女，那边西西家把这么多的牛羊千千万万的都赐给百姓，让他们献祭欢乐，舍己爱民。那边看到舍己爱民，对他这边是什么？是保罗呀，关切教会。保罗多么关心教会，给他们讲解，反复的讲解，就是目的叫他们不再做奴仆，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律法的辖制。当时再看二十九节，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最要解释下面一句话，当时啊是那样，现在呢也是这样。当时是什么说？以撒满月吧，亚伯拉罕摆宴席，这个以实玛利这个血气这个样子就是逼迫了喜笑，是不是？所以结果呢，撒拉不是说吗？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因为什么？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以后我们知道以实玛利后代不是吗？世世代代就是逼迫犹太人。但这里告诉我们，属血气逼迫属灵的，现在也是这样。那就告诉我们，我们大家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你凭允许而生，你不但蒙恩喜乐，你还要面对各样逼迫。那么众人尽都喜乐，喜乐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面对着各样的逼迫。现在也是这样，历史历代都是这样。他们怎么逼迫了耶稣？他们也逼迫耶稣的门徒、基督的使徒，今天也照样逼迫我们。一面你要喜乐，一面你要预备受苦，是不是？面对各样的逼迫。再看三十节，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是撒拉心里多么清楚，灵里多么清楚，不是糊里糊涂。这边就赶出属血气的，那边就空前的大喜乐。你要有空前的大喜乐，一定要赶出去，是属血气的。所以神的家我们收人也不是随便说，哦，想来一个就来一个，属血气的，你是下家，你是马丁就把你赶走，是不是？当然这代表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里面不能有，还有下家的东西，还有以实玛利的东西，肉体血气这都赶出去，那边才会有空前的大喜乐。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去经历啊，我们有没有这个神的家，有没有空前大喜乐？恐怕我们里面的以实玛利血气的东西，肉体都还没有赶尽，是不是要除恶？求主用他的利剑来除掉我们里的恶，我们才会有空前的大喜乐。最后一节，那么前面一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呀？我们不能够和他们同承受产业，因为我们是后世与基督同承受产业，所以你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不一样啊，生命不一样，是不是？底下再看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这就是说，第一节告诉你说，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全业的主人，以色列是全业主人。今天我们在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印信也是全业的主人。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不是奴仆，不能够还是个孩童，与奴仆一样，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女，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神的儿女。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凭神允许做神儿女。你做神的儿女，对着那边祷告，达到天上圣所。只有做儿女，我们才有祷告的权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同心祷告啊！大道欢乐最大的表现，大家同心祷告，使福音快快广传，使神的家一个个建立起来，教会都建立起来，祷告上达天上圣所。为什么？因为这边你凭神的允许，你做神的儿女，凭神允许做他的儿女，也可以说凭允许，也可以说做神的，凭允许做神的儿女就好了，就这样说就行了，是不是？就是不再做奴仆的意思。你做奴仆，你根本不能祷告，是不是？只有我们得了释放，我们要祷告。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求主让我们啊，要什么呀？守月节，不再做奴仆；守月节，不再做奴仆。要知道，守月节就让我们灵里得释放，使我们做儿子，做儿子有祷告的权柄。而且为别人也会代祷，像西西家为人代求认罪，为母亲。大小人的中心是守节复兴，不再为奴，受教中托。